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个去世在原文里就是讲出埃及。好，所以耶稣在登山变相山上，好，在变相山上呢，好，他跟摩西、以利亚啊，他们在谈论耶稣这个即将要去世，那就是在讲出埃及。好，所以耶稣的去世就是讲，就是实现旧约里面的出埃及。好，那耶稣的复活呢，就是讲到把这些以色列人带进美地。好，所以他的去世是解决我们所有罪的问题，罪和死的问题，罪带来的死，而他的复活呢，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生命，进入神造我们的心意，进入这个美地，就是进入与他同住的一个美地，这个就是他的心意。好，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耶稣的这个去世，哈，把他们带出埃及。那你看，那个讲到耶稣复活，《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跟他们讲说什么神国的事，哈。啊，那所以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出埃及，一出了埃及，他们就是整个就要必须要完全的换了一个系统，就是他们本来是自己的家，自己或者说我自己这个人，我就是一直做奴隶，然后就吃饱了，然后明天再有力量去做奴隶的工作，哈，活在埃及的这个督工的压制底下。但是他们那一夜吃了羔羊的肉，然后他们能够被羔羊的血在这个家的门楣上硬币，以至于死亡的灵见到羔羊的血就要越过去。那这个都在预表耶稣，他就是这一只羔羊，他来，他要去，他为我们去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罪所带来的死亡，死亡就越过去了。好，那然后呢，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就开始跟他们讲神国的事，也就是说你们已经不再属这个世上的国，你们虽在世上，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在世界但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你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一个子民，是属于神国的国王的儿子，是属于神国的这个王的心腹。好，那这个就讲到他复活以后，他用40天之久一直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因为你已经习惯在这个世上的国过生活，所以你对于神国，我们对于神国是 totally 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没办法知道，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他的道路非同我们人的道路，他是爱，但是他的爱的方法又跟世人所谓的爱是不一样的，好，是完全不一样。他在他完全的爱里面，他会带来管教，那他的管教都为着在很深的爱里面，要使我们能够归他为圣，与他的圣洁有份，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的活在他的国度里面，来跟他在一起，那么喜乐，那么享受，然后那样跟他一起执掌王权。所以这个逾越节呢，逾越节刚过了，这个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在讲到 真实的这一只羔羊是讲到耶稣，而耶稣真的这个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而这个救恩就是已经对那些信的人，这个恩就会彰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逾越节礼拜三晚上，我们有一个直播，好，那我们当中呢有姊妹，她已经发烧了三四个礼拜，好，三四个礼拜，那本来想说，哎呦，我身体这样，我到底还要不要上线去看这个？好，但她就觉得逾越节，她一定要上线去看这个直播，这样哈，那她就上线，结果就在聚会里面。听讲到等候神，到会后这样等候神的时候，然后他的这个烧就完全的退去，而从那一天逾越节到现在都好了，都没有再烧了。这就是耶稣的去世对我们多么重要，他是这只真实的羔羊，救我们脱离疾病，脱离死亡。好，那还有呢，我们当中也有一个小孩子六岁，好，一个小孩子六岁，他的妈妈呢就看见他这个孩子哈，就是那个玩电动上瘾啊，好啊，那玩这个电动上瘾，他就叫哥哥姐姐要看着他，但是呢他就会偷偷的去，要不然就出去或怎么样，他就是会偷偷的一直去玩那个电动，这样哈啊，结果那一天逾越节那一天，哈，他妈妈就说带着四个孩子一起来这个看直播，哈，那然后到后面我就带着大家，我就跪着带着大家在亲近神哈，然后那个孩子就是会动来动去嘛，完了我就他就说妈妈，他为什么要这样跪着跪在那里呢哈，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哦，他就是呢跪着在为你祷告这样子，好，那然后他就说哦，他妈妈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每一次又想要玩那个电动的时候哈，那你就说赞美主，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在听赞美的 CD 哈，你就说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样哈，那然后呢，他真的听进去了。他真的就开始每次一想要玩电动的时候，他就赞美主，哈利路亚，就从那一天逾越节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玩电动。你看看神可以释放一个六岁的孩子脱离那个电动的上瘾那个捆绑，小孩子是很难自制的，但是耶稣来了，这位羔羊他就是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罪的瑕疵，死亡的瑕疵，好，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什么？进入这个生命树，进入这个生命树。所以你看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大大充满以后，神的国就大有能力的临到他们的身上，当神的荣耀同在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呢站起来就开始讲道，然后他们就讲到说我看见了主，我看见了主，因他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哈，第二章的28节，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好，耶稣跟他们讲完神国的事，叫他们要等候，直到领受圣灵的喜。好，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荣耀的同在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神的国度就进到他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国度呢，就使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说，你已经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当他一 进到神的国里面，他知道这个才是生命的道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我借着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我已经把 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指示你们了，所以你们要一直透过我来到父的面前。那他当他们这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里面的灵眼打开了，里面的眼睛明亮了。他说，你已经将这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回到生命树。生命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直的看见主，活在他的面前，然后你就有满足的快乐，满足的快乐。但是分别善恶树不是这样，它就是借着许多的分别善恶树，叫知识善恶树，它带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各种各样各样学不完的知识。好，但是那不是生命。这个脑跟这个心这么近的距离，但其实是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灵界里面。好，所以他说，必叫我们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我们是变成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后代，以至于我们就是一直的吃喝新的知识，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知识。但圣经讲说什么？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知识叫你自高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生命树的道路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而这棵生命树就是他自己，他要我们吃喝他自己。好，那我前些日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知名的教授，他去做在乡村做调查，他就问了一个老农夫，他说爱情跟婚姻的区别是什么？那个老农夫就不加思考的就随口就答，这很简单啊，你今天跟他睡了，明天还想跟他睡，这就是爱情。好，你今天跟他睡了，明天还得要跟他睡，这就是婚姻。很好笑那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所带出来的结果。婚姻其实是美好的，但是分别善恶树有好多的物质，好多的知识，好多的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些五彩缤纷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夺你的眼目。好，那以至于呢，你的心就越来越麻痹，心就越来越死。所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但是现在是神要恢复一切，恢复到从分别善恶树，他给我们换系统，恢复到这个生命树的系统。好，那所以呢，他要借着居家隔离，要使我们的好像没有什么你可以再去用力的，没有什么再需要去努力经营的，你唯一要经营的就是这个家，就是另一半、儿女、父母，就是这样。好，那为什么他要我们用心来跟我们的家人相交？他要让我们的心活过来啊！你说怎么活过来啊？我越跟他们这样关在一个房子里，我的心都要死掉了，我心都要碎掉了。对，因为你还是在用分别善恶树的眼光在看着他们，你还是用分别善恶树的方法在对他们说话，在跟他们相处。那这整个世界就是因为用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方法在彼此的对待，以至于越来越死，越来越死。因为神早就说了嘛，你跟亚当说了，说你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日子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所以这个死就是一直传到他的后代。好，所以只有在生命树里面才有爱，才有这种满足的喜乐。好，那这个就是你的思想模式都需要转换，都需要转换。好，那这个我最近昨天就看到一个，他评选出呢最新的世界十大奢侈品。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最新的世界十大奢侈品。那他说这个十大奢侈品，第一个就是什么？生命的觉醒、开悟，开始醒悟过来了。好，那第二个奢侈品呢，就是什么？一颗自由、喜悦与充满爱的心。好，那接下来好多个我就不念了。好，它其中的第七个，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好，我就想到说，这个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好，如果你的另一半也可以跟你是一起的同心的爱主认识神，这个真的是一个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还有呢，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好，你看耶稣在我们里面，圣灵真的很懂我们，他深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比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都还细腻。好，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一条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因着在你的面前，我就有满足的快乐，满足的喜乐，是一个真正懂我的人。好，还有身体健康，内心富有，内心富有。我有耶稣胜过世界。你看保罗，因为耶稣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在监狱里面一直告诉监狱外面的人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好，那有一个杀人犯，好，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好，那有人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他真的在监牢里面都是读经祷告，好，然后参加聚会，好，结果到他带了好多监狱犯信了主，结果到后来呢，他就告诉所有监狱外面的人说，我是自由的，你们是不自由的。因为他自己曾经在监牢外面，他知道真的是一个不自由的，他真的进到监牢里面，他遇见这位神。所以有这位爱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富有的人，真正的是身体健康，内心富有，富有而且有满足的喜乐。好，然后呢，第十点，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就是你的生命是富有的，所以你可以一到哪里你就感染人，你就可以满足别人，点燃他人的希望。他后来他就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原来内心灵魂的满足才是人生最大的富有，内心灵魂的满足才是人生最大的富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些奢侈品，你如今居家隔离的这段期间，好好的寻求神，正是神要带领你进入，你开始可以享受奢侈品。什么是奢侈品？奢侈品就是不是我平常觉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但是却是我可想要得着的，对不对？而且为了要得着这些奢侈品，我愿意付好多的代价，拼命的加班，拼命的加班，然后可以再赚更多钱，以至于我可以买到这些奢侈品，我可以拥有这个 BMW， 好，我可以拥有这个皮包。我本来说Gucci， 我以为这 Gucci 皮包很高级的，后来他们说没有，这个皮包只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人家要 LV 的 LV 的皮包，我还特地去问一个比较常会买这个奢侈品的高级的姊妹，哎，什么是比较时髦的贵的东西？因为这些，因为我太早信主，16岁就信主，所以这种什么奢侈品啊，高级品啊，什么车子啊，名牌啊，名牌的皮包，名牌的车子，这个都离我非常遥远，我这个一滴都摸不到我的心，那我都实用就好，你可以相信吗？我来美国拓荒，多少年了？二十几年了，差不多快30年了，我没有买过一部车耶，你相信吗？连一辆车都没有买过，我没有花钱去买过一辆车，但是神都让我可以继续的拓荒服侍。你说神是不是很奇妙？他就是会供应嘛，他就是会供应。你有了他，你就是这么富足，是灵魂体的富足。好，那你看，原来内心灵魂的满足才是人生最大的富有。哇，告诉你们大好消息，这些日子你觉得哦好可怕，什么时候才能隔离解禁呢、啊、我才可以出去啊。好，不，现在正是神开始要你享受奢侈品的时候，而且不用花钱，不用去劳力，你就是寻得这一位爱你的神，这位神国度的王。所以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转化他的系统，开始竭力的去认识这位带我出埃及，要带领我进入美地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就是说，他已经从我的家进入到神的国了，他们已经是一个国。所以圣经上说，国岂能一日而生吗？但神真的是一日之间就使神的国成型，就是他把他的百姓带出来。他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国度，神的国度。好，那这个国度呢，他们出来以后跟埃及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埃及就是在讲世上的国，那他进入到神的国，世上的国就是看起来眼花缭乱，眼花缭乱，那但是呢，世上的国是要使你做他的奴隶的，你必须要为他卖力，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一直做到死。但是世上的国呢，他是用他极深的爱，在他极美的计划里面，在他所安排的时间里面，把你们带进他的国，他要你来认识他对你的极深极强烈的爱，他一切都在为你，他所有为你安排的都是你最可以享受的。只是我们被世上的国，世上的王给蒙蔽了，弄瞎了心眼，看不见这位荣耀的王，以至于我们不满足不快乐，所以我们需要一直去追求外面的满足，外面的成就来作为我们的快乐。好，那一位我刚刚讲的那一位教授，他说他听了这个老农夫的话，他说他既惭愧又崇敬的望着这个老农夫，自言自语的说，多精辟呀、啊，这可是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四季课题啊。好，然后老农夫的一番话让他明白了，他说哦，原来今天做了明天还想做就是事业，今天做了明天还得做就是职业。今天喝完了一摊 还想要喝，这就是朋友。喝完了一摊还得再喝，这就是客户。好，那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事业跟职业的差别是什么。好，他说今天做了啊，明天还想做就是事业。好啊，明天还得做就是职业。好，所以我就在想什么是事业啊。好，事业就是人的梦想。好，人所要拥有的成为我的身份，我的价值，是不是这样？好，这就是我的事业嘛。所以这个事业，所谓事业就是这是我所拥有的，这是我梦想所要追求的。所以一个人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可以从早哦，就一早就去到公司，然后做到深夜，然后才回家，隔天又深清晨很早就又去了，他可以这样一直做。为什么？他的事业，他的事业。那职业呢，就是拖着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疲累的身子，好，然后去。如果听到说今天台风天放假，哦，好高兴可以回去了。那如果是你的事业就不是这样，我要继续的赶快看台风天，台风要来了，哪里我要补墙啊，哪里会不会漏水啊，哦，因为这是我的事业，是不是？好，那所以今天很多人是在做职业，职业有一份职业，为了家计，好，那所以有这份职业，那但是就是好像一个重轭在我们的肩头上，好，那但是呢，现在这个冠状肺炎，你会发现拥有事业的人会更惨。因为你的事业忽然就变为泡沫了，是不是？几百万的企业都关门，都关门。你的事业做得越大，你的亏损越大，你的损失越大，你会变为一贫如洗，而且还要欠债，是不是？好，那但是我前些日子看到有一位得了冠状肺炎的，好，那他已经是几乎要死了，好，但是他就一直跟神求，神啊，你能不能行个超自然的神迹在我的身上，你医治我啊，你医治我，这样子哈，他就这样一直跟神祷告。然后他说他好像一夜好像是在地狱一样这样子哈，诶，结果后来就有一个清洁工经过他的病房的房门，然后那个清洁工就停下来，就跟他打招呼，就问他好不好，然后就开始跟他谈耶稣，然后就跟他讲，我是奈及利亚的，我曾经去奈及利亚宣教，我是个宣教士，14年在奈及利亚宣教。好，然后哇，这位先生就好感动哦，哈，然后他说我可以跟你讲耶稣吗？他就开始一直跟他讲耶稣，然后就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当然，太好了。然后他因为不能进去，他就在门口，因为他们是隔离病房，还不能进去，他就在门口就开始为他祷告。结果那一天祷告完了呢，那个离开的时候，那个清洁工离开以后，他说他身体就开始产生一个变化，好，他就开始身体就一直好转起来，好，好转起来。隔天呢，他就开始有胃口了，然后他就好想吃那个虾片啊，好，就是那个叫 chips 那种哈，虾的那个。很不营养的那些东西了， 就像虾味虾片哈、的那个像 chips 那样子哈、然后他说神啊，我现在有胃口，我好想吃一包虾片，我好想吃一瓶可口可乐哈、哎呦，可不可以给我有一瓶可口可乐可以喝这样哈、结果呢，那个清洁工就来了，就带了一包一瓶可乐，一包虾片，两个橘子就给他，然后说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你想想，他是感动得要流泪了，神对他的爱，然后他就好了，真的好了哈、而且好到可以吃虾片吃可乐，最不营养的哈。那但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我是想到这一个清洁工，我觉得这就是神国里的人。神国里他的事业是什么？就是爱神，听神的话，做在神要他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做神要他做的事，这就是他的事业。所以他可以去这个奈及利亚当宣教士，带了好多人信主，但是14年后神带他回到北爱尔兰，回到他的家乡，然后我觉得他的家乡并没有好好的照顾一个宣教士，退休回来的宣教士，好，还是神感动他去医院当清洁工，我不知道这个细节。好，但无论如何，你知道在神国里的运作，我们这世上的国职业有贵贱之分，差别很大，对不对？薪水也差很大，你的头衔也很不一样。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差派他去奈及利亚当宣教士，他就欢喜快乐去当宣教士，就在那带很多灵魂信主。但是后来神要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回到家乡。然后神要他去医院当清洁工，他就去医院当清洁工，他继续在那当宣教士，是不是？地上的国看你是清洁工的职业，天上的王看你的职业是什么？是宣教士，是医院里的宣教士，而且是在神所定的时候，在最医院里最需要的时候，他在那里跟随着这位万王之王，他可以去帮助拯救医治一个垂死的冠状肺炎的病人。这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要换系统，这些日子神把我们居家隔离，就是要我们开始，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所有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名牌，所追求的我要爬的职业越高越高，头衔越高，重点是神要你去那么高的位置吗？然后如果神要你去那么高的位置，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你可以证明你很有学问，很有才华，你很会经营出一番这样的事业，不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你在那影响整个公司的人来认识这位万王之王。所以一个神国的人，你需要知道你是多么尊贵，你是祭司的国度，是使人与神和好，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去认识他，爱上他，得着他的救恩，得着这个生命的道路，是这样。所以我心里是为着这一位清洁工，这一位宣教士，我好感动。他就是那么尊贵，在神国里面每一位都是这么尊贵。就是当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万王之王，在他极美的计划，你看耶稣登山变相，在谈论他去世的事，他在谈论 就是我借着这个，哎呀，如果你先跟我谈论哦，我几年以后要去世，谈论这事，你越靠近那一天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就觉得哦，只剩几天了，对不对？那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不是耶稣去世是为着要解决全人类的罪的问题，所以他想到这个，他因着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他一人受苦可以使众人都成为义人，他知道他一人受死可以使所有的人可以脱离魔鬼的辖制，死亡的压制，可以出监牢，可以被掳的可以得释放，被囚的可以出监牢，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他来就是要跟人报告，神悦纳你们的喜年，神我的父悦纳你们到一个地步，他宁可压伤我，他要我来让我来替你们死，就是显明父多爱你们，而父怎么样爱你们，我也照样爱你们，我对你们爱也是这样的，我愿意为你们舍己。这就是我们这些日子隔离在家，我们要更多的来敬拜他，读他的话，等候亲近他，以至于里面开始一直转化我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转化是借着认识这位王，他所说的话，他所给我的应许，他的同在所带给我的开启改变，他同在的爱所带给我的温暖疼惜保爱，使我整个里面的化学元素开始改变，我不是一个被撇弃的，我是一个被他喜悦的，而且深深被他所爱的。他在我的一生有极美的计划，无论他要我去做宣教士，无论他要我做清洁工，都是我的产业，我的事业，是我跟我的良人耶稣基督共同来经营的事业。这就是神要我们转化我们的系统，如果我们这个系统没有转化的话，我们会继续的去伤害我们周遭，我们所亲爱的另一半，我们所亲爱的孩子。因为很多父母的这些没有转化，以至于呢他们会带给孩子很多的伤害。我认识有的家里很富有，先生有很好工作，家里很富有，夫妻也都蛮好的，好，孩子也很好，也功课都蛮好的，好，长得也都蛮好，家里房子也很大，车子也很好，怎么都很好。但是父母夫妇就是一直为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吵架吵架吵架，啊，这种吵架吵架吵架是带来很不愉快，啊，然后有时呢妈妈就会跟孩子讲，啊，希望他要去学什么，那孩子就不想学，那妈妈就一直告诉他这个很重要你要学，然后孩子就开始很气。为什么？因为他从小都是被这种要求里面长大的，而这些都是他没兴趣的。我认识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妈妈爸爸都是一会儿要他学琴，一会儿要他学什么，都是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要用在栽培他，但那些都是孩子没兴趣的，所以孩子就痛苦啊，恨啊，恨，从小就恨父母恨到大。那直到来到教会，啊，他父母也都基督徒啊，啊，他从小也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系统没有转化，他是活在世界的系统里面运作的，所以会带给他这个没有办法体会父母的爱，父母也很生气，孩子没办法体会他的爱， 好，然后父母也因着孩子的一直都不接受不听话，很气很纠结，然后纠结到后来孩子你总算把他培育到了读到硕士了博士了，最后呢远走高飞，远远的要跟你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啊，就是不想见你啊，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运作，很多父母特别在我们海外的父母常常是自己很苦过来了，所以呢就是拼命的做牛做马，希望孩子有一个高学历可以出人头地。但是我真的要劝所有做父母的，那个不会使你孩子快乐，那个不是重要的，那个是世界的王的运作方法。你一定要进入神国的价值观，神国的眼光，去看见神造你孩子的特质，然后照着这个特质来培育他，还有照着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孩子。也就是说你要让孩子，我觉得你要趁早做父母的要趁早把孩子献给神，说主啊，这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我要跟他行割礼，行割礼，他是你的，你会照管他，好，我在他身上完全的松手，他是你的。好，这样的父母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有保险。为什么有保障？因为是万王之王就会说 OK， 你真的把位置让给我了，我本来就是造你孩子的，是我借给你，是我让他 在你的家，让你代替我来照顾他培育他，不是来控制他。我最主要是要你把孩子代代归我，我就会引导他，我的云柱火柱会引导他，我圣灵会引导他教他。好，那有一位妈妈就是这样，单亲的妈妈，他从小他因为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开始了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追求，他开始操练内在生活，凡事尊主为大，尊主为圣，所以他就把孩子真的是交给神，献给神，行割礼。你知道单亲妈妈很多会抓住这个孩子好像她丈夫一样，然后呢以至于那个太多的注意力在这个孩子身上，以及带给孩子好多的瑕疵压制控制这样。那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在孩子这样小时候，她就真的敬畏神，说我把她交给你，她是你的。所以在孩子的求学读什么学校，还是要家教育，还是要去学校，那他都会跟孩子商量，他会问神，也会尊重孩子，跟孩子商量，那个孩子就变得好成熟他本来看孩子到了这个小学以后，他就想说看到现在世风日下，还是我自己家教育来带领你好了。就这孩子怎么说？这孩子就说，妈妈让我去公立学校，第一你可以省钱，第二呢我可以去影响同学这样。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的很多思想因为这个孩子跟着妈妈都常常有等候神，亲近神，所以神对这个孩子有很多的开启。也就是这个孩子是真的进入一个神的国，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表，宗教的仪式活动而已，他是真的自己跟神有这样的关系。那所以一直到孩子结婚选的对象，而且婚前保持自己要归耶和华为圣，都照着他妈妈跟他讲神喜悦你怎么样，神造你造男造女是为着你们这个在婚姻里面才有这些行为 这个是为着你们在婚姻里面的，这孩子都照着做，照着做，而且选的对象也是来跟妈妈讲。那妈妈，你觉得对象最好是什么样的？好，那他就说，哦，那当然是最好跟你是一样的，爱神啊，敬畏神的啊，好。那然后这个孩子就说，而且你这么会关心别人，我也希望你的太太女朋友是一个会关心别人啊，跟你一样啊，哈，这样。那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妈妈，我现在有女朋友了，大学以后，他就说我现在有女朋友了，完全符合你说的爱神爱人，而且他会跟我一起来孝顺你。哇，你看看，好，所以你要趁早把你的孩子献给神，你不是失去他，你不是失去他，所以你反而是能够为神乳养出一个神国的杰出的下一代来献给神。好，所以这个孩子也在服侍神，也在上班，也全心跟他现在已经结婚的太太在服侍神，而且都好孝顺妈妈，这样。好，那所以呢，我们过去被这个世界的王所夺去的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精力，还有我们的心，被他这个压制到心都麻痹了，趁着这一段这个居家隔离的时段，神正是要我们开始来换系统，知道我现在不再是活在只是我的家，我事业，我的工作只是为了来照顾我的家，不是的，你现在是神国的百姓，是耶和华的军队。好，那这个神国的百姓，耶和华的军队，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呢，好，这个神把他们带出了这个出埃及，好，到了这个十九章，神就跟他们讲，好，第一个他说，神带他们出埃及以后，就把他们带到这个西乃山，好，然后跟他们立约。好，他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也就是说你们出埃及，我不是只是要救你们脱离奴隶的生活，不是只是脱离奴隶的生活，而是要带来归我。哇，你归给一个全地的主，棒不棒啊？他等于全地的主要娶你，聘你归他为妻耶。然后他就在山上跟他们立约，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好，那你想想看，一个奴隶哦，忽然间那个属我的子民啊，那个原文叫 a special treasure，就是你是我特别的宝贝。哇，一个没人爱的完全不重要的奴隶，忽然间被带出来，摇身一变变为什么？全地的王，全地的主的特别的宝贝。哇，你要把这个话一直反复的思想在你的里面，而告诉神说，神啊，我是你 special treasure，我是你特别的宝贝，我是你特别的宝贝，不是宝贝而已哦，是很特别的宝贝，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是一个国，对不对？只是这个国是什么？不再是靠你的努力汗流浃背，而是靠你的祷告，势力在我面前的祷告，我就按时的降春雨秋雨，我就供应一切，你没水喝，你没有食物吃，都只要祷告，我会按时的来供应。好，所以你是我特别的宝贝。然后呢，他说你是做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是不是都是讲到国？ 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 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已经被神聘你归他为妻，这位国王你已经进入神的国，所以你已经不属这个世界了。就像耶稣说的，这世上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可能有的人没有被这样教导过，还仍然一直在世界做苦工，做苦工，一天没做就觉得怪怪的，那我没有钱赚怎么办？但是神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就发现我可以供应你们一切，我可以供应你们。在旷野，在旷野怎么供？没有水，神说坚硬的磐石我都可以让它出水，没有东西可吃，我都可以天上降下所有的营养，就包括在里面的玛纳，而且你要吃多少，照每个人的饭量都可以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要吃肉，我也可以叫牲畜，我可以叫飞鸟飞过来，我都可以让你们有肉吃，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你开始进入出埃及以后，你决志信主以后，你就要知道神看你是一个尊贵的军队，是一个国度里的他的宝贝，是他深深与你立婚约的爱人，他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当他们出来以后，他们整个的需要一直的改变这个思想系统。好，那那个系统是什么呢？要换系统。我上个礼拜本来想说这个礼拜啊，上礼拜那一篇我就讲说这个礼拜我要讲经济这方面哈。那但是呢，我回家隔天早上一醒来，神就给我一些话，叫我要继续的讲换系统，知道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子是神让你居家隔离，是要你趁着这段时日去换系统，你如果不换系统，将至当这个居家隔离的日子过去了，瘟疫过去了以后，接下来有更多不容易的震荡。我今天看到说蝗虫东非已经长出来的蝗虫的幼虫，他们去测那个数量是20倍于过去，20倍，所以说将会有大饥荒，好可怕，蝗虫，然后病毒有的又开始演变，他们说随时会来个2种病毒、3种病毒同时的，然后会有地震，会有战争，你怎么办？你每一个都觉得好苦好苦好苦。这个就是像在旷野里面的那一些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没有换系统，他们还是这个埃及为奴的系统的眼光、口味、胃口，他们就是这样。但是神现在要全地的百姓都居家隔离，让你们发现什么？其实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切想要的奢侈品都在我里面，是不是？你最渴望的奢侈品，其实都是里面的富足，里面的满足，心灵的满足，富有，是不是？都是我给你，都是我可以供应你们的，正是生命树所供应你们的。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为着这个疫情而有的应付，疫情完了我就可以再恢复我原来的生活，不是的。你再恢复你原来的生活，回到原来的系统，你就是继续又回到为奴之家，活在这个世上的国，死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但神要你是开始活在一个尊贵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的，是可以点燃别人，影响别人，感染别人，给别人有盼望的一个生命，是不是？神让你不再只是为你，为你的家而活，你要为这个神的国而活，神的国度。那我真的看见现在在世界各地，神一直在，他的国一直在彰显出来了。为什么？觉醒。刚刚讲到的说十大奢侈品，第一个是什么？心灵的觉悟，对不对？开悟、开启、领悟、醒悟，这就是神要的大觉醒。现在全世界各地开始大觉醒。然后我们再看看沃尔玛的员工，他们怎么样在为疫情祷告。
Father God, Lord, we ask, Lord, that you touch, Lord God, our leaders, Almighty God. Lord, that you give them wisdom and knowledge, Almighty God. Help them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Almighty God. Lord, we ask you to touch, Lord, our medical staffs, our doctors, Lord God. Lord, our nurses, Lord God, Lord. Those are in the medical field, Almighty God. Lord, we pray that you give them strength this morning, Lord. That you give them courage, Almighty God. God, that you plant angels of protection around them, Almighty God, Lord.God is the endeavor, Lord God.
好，我们可以看见神正在使全地，无论是军中，无论是商业界，超级市场，无论是医院，无论是没信主的人当中，都开始在呼求神。世上的国必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真的，这些日子神借着人的罪所做的坏事所产生的这些瘟疫，神却可以使它变为美好，使全地的人他要产生一个觉醒，觉醒，醒过来，心向着神醒过来，开始抬头仰望这一位神。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小小的开始，但接下来他会一直做更大更大的觉醒。这个沃尔玛，这个超级市场，这个每一个的这个商业界、军中、医院、公司都开始在祷告，开始在祷告。你有没有觉得这才是神所要的？众目要归给他，众心要归给他，众万膝要向他跪拜，这就是神的国，这就是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好，那至终我希望我们不是疫情过去又回到原样，而是这个要成为我的系统，我的眼光，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整个被转化。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发现加勒，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哈，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十一节。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好，那你看看哦，这个加勒哈、哦、加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会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啊？神说因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好，专心跟从我，他专心跟从我。我相信加勒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云柱火柱，然后呢，别人看见的是追兵， 他看见的是云柱火柱就跑到后面去，去保护我们。好，别人看见的是红海，他看见的是哇，怎么摩西举杖这个红海就分开了，他看见的是神开了道路。然后呢，他一路上他看见的就是怎么这么奇妙，这个云柱可以白日挡住这个太阳，让我们不会被晒死。哦，这个火柱可以晚上这样的保护我们，使我们不会被冻死。他就这样就主啊，你怎么照顾我们照顾的这么周到？主啊，你怎么这么奇妙？然后他会发现的是说，哎，当我们没水喝的时候，哇，神可以使磐石这样出水。哦，哇，神啊，你怎么这么奇妙的供应？你真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一路上就是一直想到，一直看见的是云柱火柱，看见这是神说话，事情就怎么成就，看见的是神可以使石头都可以产生水，无有都可以变成来了这么多的鸟，然后给我们有肉吃，然后给我们可以有玛纳吃，然后这个玛纳可以这么奇妙，就说每天取每天的，然后呢这个安息日之前呢他就可以取两份，放到安息日都不会生虫，怎么这么奇妙？神啊，你怎么这么神啊？你怎么这么神啊？你怎么管理的那么细啊？你怎么控这个各方面治理的这么好啊？好，在你的旨意你所带领的底下，每一样都这么奇妙，这么奇妙。所以呢他就是一直的在怎么讲，里面的信心一直在起来。好，我们看另外这一处圣经啊，这里不要弄掉，在另外一处圣经，在箴言第22章。箴言22章16节到19节。
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我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好，那这里就是讲到，哦对，17节哈，17节，他说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就是讲神的言语，你要侧耳听神的言语。好，然后他说什么，你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别的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我们常常说 也就是说，你过去在世上的国，在埃及所过的生活是依靠自己，但是你开始，我把你带出了埃及，你开始要学习依靠耶和华，依靠神。那怎么依靠神呢？就是要侧耳听我的话，留心领会我的知识，然后心里要记住，嘴上要咬定。嘴上要咬定，所以你就要嘴上一直说，主啊，你说了你带领我们进入美地，那个地啊，是一个多美的美地，是你岁首到年终你要眷顾的，那里是有五谷白果丰收的，有铜，有大麦，小麦，有葡萄树，有橄榄树啊，你就是这样一直的存记，主啊，你必做到的，你看你已经一直这样在带领我们，谢谢你这样供应我们水，供应我们玛纳。好，你心里要存记，嘴上要咬定，咬定。他说，我把这个让你们可以知道怎么倚靠我。所以我们现在换系统很需要的，就是你要从世上是靠我的力量，凭眼见才信的这种系统，换到一个系统是不凭眼见的，只依靠神的话，神说的，然后心里一直记住神说的，嘴巴一直咬定神，你说了，你说了。 那我从信主以后，我经常在做这样的事。主，你说的，你说的，我真的相信神说的就算，就是一定会成就，就是这样。但是我服侍主以后，我发现很多人对神说的话都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然后等到成就了，就跟米利安一样，说：“哦，主啊，有何神像你？”然后等到你要求的、你祷告的神还没有成就，就说：“神啊，你哪里是神呢？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没有真实去认识这位神。他说的：“我的话岂是似而又非的吗？我的话。”出去了，绝不突然再返回的。我的话安定在天，他都这样讲了，你是不是相信？我好感谢主，我从信主以后，我一直认定主你最大，我听你的就没错，就只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思想，帮助我越过许多的艰难，不容易，没有滑出去，就是我相信。他是这么信实可靠的神。好，那这样的信心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个使徒行传，你看新约使徒行传都在跟出埃及记都在对照着，都在对照着。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看神带他们出了埃及，神带他们开始进入神的国，所以神国的丰满、神国的丰富、威严、荣耀都向这些使徒们一直开启。所以他们呢，从被圣灵大大充满以后，他们就整个的系统已经换了一个什么？换了一个生命道路的系统，不再是分别善恶树的系统，进入一个生命树的系统，生命的道路就是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所以他们会遇到这个审判官啊，哈、哦，威吓他们啊，不许奉耶稣的名在聚会啊，不许奉耶稣的名传道。他们就说，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是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他哪来的胆量啊？这已经是系统。换了一个系统了，他是活在这个生命道路上所的反应，他不是活在地上的国，面对的是一个这个审判官，是有权有势可以把他下放到监牢里去的审判官，他不是，他不怕他的威吓，他就是一直活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所以呢，他就说，这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然后他们又把恐吓一番，就放了他们走。他们就马上怎么再回到神的面前，一起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他们这样威吓我们，求你鉴察啊，请你让我们啊大放胆量啊，然后你的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活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什么事就跟着生命的万王之王讲，然后神就怎么样，大大的充满他们，地大震动，他们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的传道，继续的传道。这样，我真的以前好多年前我就读想到说，哇，他们这个一直在逼迫底下是怎么传福音的？因为随时会被限制，随时要被关，哈，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的，看不见的却是那么真实的。所以到彼得他写那个书信说，我虽然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门徒们，他们活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系统的人在过的生活。就是说关在监牢里面，保罗也是关在监牢里面，是什么？唱诗，大大的赞美神，然后地又震动，监牢的门就开了，知道吧？那彼得呢，是在监牢里面，四个人都架着他，他在那，他睡得好安息啊。你看我们刚刚讲十大奢侈品，其中有一个就是可以睡得很安舒，很平安的睡觉，连这个都奢侈品呢。你看人家在监牢里睡得多安稳啊， 啊，隔天就要被审问，可能就要砍头了，但是却一点都不着急，不焦虑，不害怕。这就是一个系统，它是活在一个神国度的系统，是一个耶和华军队的系统里面，他所侍奉的是这位生命的主，万王之王，是这样的系统。好，那这个系统是怎么培育的？借着你的亲近神，你享受他的爱，你更多体会他的爱。好，那加还有存记神的话，心中存记，嘴上咬定，嘴上咬定，这变为美，就是这样。有时你的感觉你还没办法控制，但是你嘴巴一直咬住神的话，宣告神的话，神就算是了，他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宠，恩典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使你所说的成为你所事的。这就是他做的。那我们这些日子我们真的要换系统，特别是就是从一个知识分别善跟恶，好跟坏，对跟错，还有等级，这种贵贱，这种分别的这种系统，进入神天国的王一个爱的系统，眼光改变了，眼光改变。好，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约书亚记，讲到加勒。好，你看加勒85岁了，他怎么样？他说你看我85岁，跟45年前我还是一样的，我当时力量如何，我现在我真正的力量也如何。所以好，他说所以请你们把那个山地给我，好，因为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个山地给我。他都记住神给他什么应许，他要得到这个应许。85岁，我们就说哎呀，我要攻占土地，那最好攻占一个比较容易攻占的嘛，给我平地一点的嘛。他不是，他说神你给我的是那个山地，是亚纳族人，是高大的亚纳族人，我一定可以靠着你的恩典，你的应许，我可以得着这地。哇，有没有人说85岁跟40岁的力量是一样的啊？而且打仗的力量还不是抬东西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是要跟高大的可怕的巨人征战的力量，而且是自甘想要的。哇，他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你知道我感受就是什么？他借着一路上一直存记神的话，他看见，一直看着云柱火柱，一直想着神的应许，一直看着神所做的那么奇妙，感恩赞美。所以呢，那个灵人就一直长大起来，长大起来，所以使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他的思想都跟神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的身体就变得那么强壮。哇，知道吗？那以色列百姓不是，他们一路上看的时候什么？他们是世界的奴隶，出来以后他们没换系统，他们继续去看红海分开了，哦，很高兴，哦，追兵死了，哦，很高兴，耶和华有何神像你？等到没水喝了，就开始埋怨了；等到没肉吃，又开始埋怨了；好，等到碰到敌人，又开始埋怨了。好，所以他们就是都随着环境而起舞。他们不是心中存记神的话，嘴上咬定神的话来回应这位神，他们眼目是注视着环境，而不是注视着这位神。这个就是他们的结局这么不一样，以至于到最后已经都到了美地了，神已经就在美地 的前面了，要给他们了，他们那个时候大发作。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灵人没有一直长起来，没有一直长起来，他就是觉得太可怕了。什么叫美帝啊？把我们带来给他们杀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开始他没有真实的去培育对这位神国的王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日子的换系统最需要一直来认识在我里面的这位神，为我死而复活的耶稣，他是怎样的爱我，他爱我是爱到怎么样的的？他说耶稣说父怎么样爱我，我也照样爱你们。我每次一想到耶稣在要受难之前，他说我可想，我极其渴望要跟你们一起来过这个逾越节，你知道吗？要是我们，我们就会想说你们这些没良心的，没多久你们就会出卖我了，是不是？好，你们一个个都会逃离开我了。但是他不是，他就是那种爱，我都需要反复思想，而且求主把这样的爱释放在我们的里面，释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属天的爱。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是什么样的爱？那个都是神的爱。我们需要这些日子接着一直跟他祷告求，而且在他亲近他的里面，让他把这样的爱释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彻底的换系统。尤其神说他将带十亿的青年人来，十亿的青年人要得救，我就想到大批的青年人涌进来，除非我们这一些真的是要带着神的爱来做属灵父母，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眼光改变，我们说话改变，否则我们濡养不起这些的青年人。因为青年人，你去看看，每一个家几乎都是战场，特别孩子到了青少年，父母很苦啊，我遇到太多的父母好苦啊，讲这样话他的孩子也生气，讲那样话他的孩子也不高兴，他说我整天就看着他的臭脸，怎么一青少年不会体会父母的爱，他不会体会的，但父母又照着我们的被濡养的方式在说话，都爱，没有一个父母不爱孩子的，但孩子不会体会的，这样，所以一讲话就冲，一讲话就吵架，所以这居家在一起是很痛苦的，都只有父母下来。被神爱到了，然后求神开启换系统，能够用神的爱、神的眼光、神的说话方式来对他们说话。好，那这个就会开始赢得他们，开始改变。好，那我觉得我们要换系统，例如青年人，我们不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要看神把你的眼光给我，你怎么看他，神就会开始说话，说你看你的孩子其实他是很怎样的一个孩子，哦，你就开始有另一个眼光来看你的孩子，然后你说出来的话他才会吸收进去。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大人我们都需要一直被改变的换系统。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整个都要被改变，而第一个就是来亲近他，还要借着他的话来一直开启我们、改变我们。到底我跟孩子的拦阻在哪里？我跟我的另一半的不能沟通的问题在哪里？神来呢，然后我们愿意去做。好，那个系统的转换是需要神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一直注视这云柱火柱，一直来亲近他。好，他会改变我们，就像那个彼得他们那些门徒们是被很大的充满圣灵的喜，是很大的充满，所以整个的被转化，整个被转化，所以他们里面的勇敢，里面的尊贵，那个祭司的国度好像开始在他们身上成型了，以至于他们可以这样翻天覆地的转变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主今天耶和华的军队兴起，在全地要兴起，但最重要我们要彻底的转换，我们不再是平民老百姓，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主，我愿意被你管理，被你约束，被你调教，被你训练，被你装备。主，你来 来给我开刀，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的不再是用我肉体的眼睛在看，是用你的眼睛在看。好，改你在我的心开刀，让我从头脑的分析啊，头脑的这个判断来进入我心里的感受，心里对对方的爱。好，那我们只有这样，这个耶和华的军队会开始来影响全地。好，我看见神已经在许多的家开始做了，主这个礼拜还会做更多的工作。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开始讲经济这一方面。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来为我们死，把我们带出埃及，带出这个世上的国。主啊，带我们进入你的国，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搬家，我们开始在你的国度里面。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心要归给你，愿你完全来掌管我们，一直开启我们你对我们的爱，疼惜保爱，你看着我们的眼光是怎样的眼光。主啊，主啊，以至于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遭的家人，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欣赏，来接纳，来扶持，来体恤我们周遭的家人。父啊，继续的来坐在我们的身上，也把我们要我们去服侍的所有这世上在苦难中的有需要的人，主啊，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与你相交的隐秘处中起来，带我们出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线上的每一位家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